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第七节，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然后我们看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同在。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这么多。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最后的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我们特别提几个重点，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但是我想我们要稍微点一下。我们说过读启示录，大家要记得，启示录基本上它是一本讲预言的书。那预言在圣经里面不光是预测未来，预言在圣经里面也特别说到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有个永远的旨意，然后在时间里面他就开始把那个旨意执行出来，然后宇宙的齿轮就开始转动，时间就开始。那么同时呢，神也把他要做的工作就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能看见神在他当他要完成他永远旨意的时候，他在时间里面他有个次序，他把他的时间表就放在全本圣经六十六卷里面。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启示录最，我们来到了圣经最后一卷。那么我们说过，因为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而圣经27%都是说的预言，因为圣经用很大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神在时间里面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在时间里面就留下了历史的轨迹。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读圣经预言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好多的预言就应验。我们说过，圣经一共有590个重大的事件老早预告我们的，但是到现在已经应验了570个重大的事件，换句话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应验。那么其实呢，这个20个重大的事件正在应验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应验率乃是97%。那么圣经的预言和圣经是同时站住或者同时倒下。我们怎么相信，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因为他的预言的应验率高到97%。但是不止如此，如果590件只剩下20件还没有应验，那就是告诉我们，在整个神的工作时间表里面，如果他做590个重大的事情要做的话，那现在只剩下20个还没有完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神的旨意很快的就要结束，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时间的末了。因为等到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勇士就开始了。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知道到底我们离开勇士，离开主回来，离开末日还有多久呢，你只要看这个圣经里面到底还剩下多少个预言是没有应验。那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而这个20个多半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启示录这一篇是这么重要。那为什么我们得预言？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我们人都是好奇的，但是我们要求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很深的工作，让我们知道说这卷书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话，我们就能够根据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时间表，我们对一对看到底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多少。不错，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圣灵仍旧住在我们里面，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你看见吗，圣灵是主耶稣在2000年已经做了，那么圣灵今天就根据2000年主耶稣所做在我们身上继续做，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止如此，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根据神的旨意，我们现在应该到什么时候了？是什么拦阻神的旨意今天不能来做他所要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读预言和神的旨意，尤其他永远之一对照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知道说到底有哪些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我们蒙恩得救了，你也得了喜乐，我也得了平安，但是我们要问说，神的心有没有得着满足？神有没有得着他荣耀的教会？今天教会的光景是四分五裂呢？今天教会的光景还是满足神的心意呢？那在这种情形底下，神能不能工作？在这种情形，在枯骨四散的情形底下，神有没有可能得着一个恢复的身体？有没有可能？感谢主，今天神不止震动地，他也震动天。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说神果然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要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个心愿，我们要从神的旨意的眼光来看他。我们要问说，不错，我们明白了这些预言，但是我们要问，这个预言和神的旨意发生什么关系？到底现在夜是多久了？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启示录，就能叫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动机那是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他有多少的工作已经完成，他怎么要完成他的旨意。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知道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知道说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罪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不只是个人的见证，也是团体的见证。那么神怎么做这个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启示录就能够提供我们很重要的答案。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住。那第二点，我们说过启示录乃是讲到撒旦结局的一本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本书就是仇敌撒旦最记恨的一本书。所以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千万不能好奇。你知道许多基督徒因着好奇的缘故，好像虽然在那读这卷书，但其实已经离开这卷书的旨意很远很远。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我们能藏身在基督这个大的磐石里面，让我们住在主里面，让我们不好奇。那不止如此，因着这是仇敌最记恨的一本书，所以呢他就让我们觉得这本书根本是读不懂的，是很难懂的。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呢是不可以封了这书上的预言，意思就是说这本书是可以要打开的，这本书我们是读得懂的，你千万不要上当， 仇敌会告诉你说这本书我们读不懂，因为太多的表号，太多的解释，完全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读得懂呢？不，圣经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卷书现在可以读得懂的。但以理书写的最后是要封住那本书，所以但以理书刚开始的读不懂，因为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到了末时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的启示完成了，66卷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懂得这些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上仇敌当，以为说这卷书我们读不懂的，不，读得懂，但是不要忘记，不是用我们堕落的心思去读它，不行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的心思就会更新而变化。我们必须用更新的心思来读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圣灵就能把启示录为我们解开。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没有一个人读启示录能够不藏身在基督里面，能够不戴上救恩的头盔。弟兄姊妹，否则的话，你看见撒旦的火箭他随时会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说过这一卷书是关系到撒旦的结局。这里告诉我们，到了有一天撒旦要带着他怒气从外太空被逼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上来，然后大灾难就开始了。所以因着关系到仇敌的结局，仇敌是不甘心，他一定要反扑，他一定要倾巢而出。但是感谢主，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也是因着所见证的道，还有不爱惜自己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是这卷书给我们得胜的秘诀，也是这卷书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启示录不光是启示录，启示录和得胜者发生关系，启示录和那些隐藏在基督里面的人发生关系，因为他们是神所隐藏的人。既然神把他们隐藏在磐石里面，他们就都戴上了救恩的头盔。那这样的话，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这卷书我们就能明白了。不光能明白，虽然在外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也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不知不觉的好像神就把我们又放在一起，能够，所以很多地方虽然不同，但是慢慢你看见关乎那个预言的灵，我们好像都摸到了。那预言的灵乃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点我们大家要记得的。那么第三点我们说的就是启示录乃是最后的一卷书，66卷最后的一卷书。创世纪给我们看见时间的开始，到了启示录就给我们看宇宙中最后的结局。到了最后，你看见不光巴比伦倾倒，而且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等到新耶路撒冷在宇宙中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心目中所要启示我们的，神心中的秘密，最后终于为我们完全的揭开了。所以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本来好像这个布幔，把它这个好像这个布幔一样。大家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感谢主，借助前面65卷，你看我们对于大部分神的旨意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现在到了最后，现在等到启示录一解开的时候，好像呢整个的布幔就解开，因为66卷圣经就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你不只看见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你也看见宇宙是怎么结束的。你看见创世纪前面的两章和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可以说几乎是遥遥相对，那幅荣耀的图画就出来了。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一卷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心目中的那个秘密终于向我们揭开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一直注意7个印、7个碗，然后说这些不是不好，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乃是 这些乃是给我们看见个内部比较大的图画的。那有的人呢，重大的图画没有看见，结果只看见零零星星，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